谢谢大家。感恩诸位法师和义工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我们的佛友，参加今天法会的佛友们，因为我们学会了付出，懂得了感恩，所以这是当今世界解决心灵健康的一种良药。多一点感恩，就会少一点嗔恨；多一点感恩，就会多一点慈悲。希望我们用佛法来铸造心灵健康的家园，用慈悲来解决烦恼忧郁的痛苦，用愿力来促成我们心灵的净土。根据世界精神卫生日机构的透露，全球有 4.5 亿的人有精神病患者和忧郁症，这些患者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本人和他的家属的生活质量，损害了他们的心灵健康，对社会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所以精神的忧郁实际上就是人长期以来对某一件事物的执着和偏见所为。我就是想不通，我就是难过，我就是要这样做，长期的执着就会造成精神的过度紧张，这样他的妄想症就出来了，他会很害怕某些事情发生，所以他行为会慢慢的退缩，然后他自己家庭关系就慢慢的欠缺融洽，以及不良的嗜好，长期的压抑和争吵，因为造成他们心中越来越害怕生活，什么都放不下。这和佛经心经上讲的一样，心要无挂碍，我们才能无有恐怖，才能去除颠倒梦想。实际上我们要懂得，心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心照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心就会反射出什么样的情况。比方说你今天见的都是恶人，每一个人都非常恨别人，每一个人都对别人不好，你的心很快的就会对别人不好。如果你的心照到好的，你心存就会好心；照到恶的，你的心就会存恶念。如果能照到五蕴皆空，你就能去除一切苦厄。所以学佛的慈悲能原谅别人的缺点，所以心中就会无挂碍。我们要看空世界，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的很多东西，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某一件事情去不断的求去争，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又在哪里？所以希望大家懂得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为我们来到人间两手空空，我们什么都没给这个地球带来，难道我们走的时候就想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带走吗？所以希望你们懂得一个道理，就是今天在座的这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侨胞朋友们和佛友们，50年之后你们想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在哪里？你们难道今天还会为了一句话去难过，还会去为了一件事而自己伤心痛苦吗？想一想，我们能舍就要舍去， 看穿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今天有缘分，咱们就好好的随缘。等到哪一天我们的缘分尽了，没有缘分的时候，我们也随缘。台长希望你们看得破，那就是一生自在安详的根啊。在中国九月九号，郑州有一个老人家上公共交通车，因为他和一个小青年为了位置，两个人争起来了。结果他们争得很厉害，老人家气得不得了，上去打了这个小青年四个嘴巴。然后这个小青年没还手，因为他讲了很多刻薄的话，把老人家实在气得不行了。等到这个小青年离开公共汽车之后，这个老人家就在公共汽车上与世长辞了。想一想，人不能恨，这个老人家就被他气死了。我们不能记仇啊，我们的冤结天天有，不想片刻无。希望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再为一点一滴的冤和恨去记仇。我们要化解冤结，靠的是理智。想一想，人跟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和睦相处呢？背景不一样，年纪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就是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他的根基也不一样啊。所以想穿了，不是来讨债，就是来还债的。想明白了，那就是懂得理智；想清楚了，我们就会让自己有修心，因为修心之后，你就会得到智慧。谢谢大家。小朋友先出去好吗？啊，不要影响大家啊。嗯，好，跟妈妈一起出去啊。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值不值得生气，而且为别人来丧掉自己的命？我们常说气出病来无人气，人生就是一个缘分。年轻时那些缘分都到了哪里了呢？我们没有缘分，所以大家要想明白，儿孙自有儿孙福，要看清这个世界，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夙愿。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就会想开很多。什么事情你只要想，这是夙愿。夙愿是什么？就是上辈子没有还完的，上辈子欠别人的，这就叫夙愿。想一想，台长经常给人家看，有时候看到了妈妈跟儿子上辈子都是夫妻啊。所以为什么母亲把儿子当宝贝一样，等到孩子出来之后，把老公就可以甩掉。想一想，为什么当儿子有了媳妇的时候，婆婆会跟媳妇这么冤结深？因为她抢了她的情人。所以希望大家要控制好自己，自己跟先生的感情，跟其他人的感情，实际上都是靠着你自己的心来控制的。实际上夫妻也是缘分的，想一想，哪一天夫妻没缘分了，也就离开了。 很多年轻人这么年轻夫妻就缘分断了，所以珍惜姻缘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还有缘分，就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珍惜。等到哪一天缘分没有了，你也是随缘，觉得对得起别人就好了。所以你这样去想，你的心就不会发癫发狂，你就会应付人间的讨债鬼和人间的要债的人。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人一定要想得开。台长告诉你们，在今年六月份九号，居住在纽约一个华裔女子姓黄，她因为忧郁症自杀了，年仅30岁。因为病症的折磨，而且她刚刚拿到美国的绿卡，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中国，孩子只有6岁，还等着看妈妈。大家记住了，现在的忧郁症是21世纪的新癌症，我们几乎让每一个人都可能得病。大家想一想，当你想不通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得忧郁症。想一想，我们过去多好，现在难过。实际上，在医学上讲，当一个人的记忆当中能保持好的记忆是30%，只有20到30%，保持那些痛苦的回忆那是70%。也就是说，当人只要回忆，基本上都是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怎么样来把医生都认为无可奈何的病、无法治愈的忧郁症和恐惧症和我们的一切的精神类的疾病、心理压力要治好。那么台长告诉你们，学佛人要想得明白，一切都是缘分，而且一切都是你心造成的。希望大家要有好的心态，我们才会知足。你们今天还在为自己穿什么鞋子好的时候，你们想象到这个全世界有35万人没有脚，当你们每一天还在为自己吃什么的时候，全世界有2亿人还在挨饿。想一想，我们还在不满足自己的房子太小的时候，你付出的是你的生命。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不会完全得到的。你们所住的房子有30%是你们居住，70%是空置的。你们一辈子赚的钱最多只能用30%，而70%那是为别人赚的。所以学好佛法，不争人间一切事，解脱放得下，什么事情都无所谓，过去就是过去了，这就是开悟。想得穿，一切都是缘分，开悟就是想得通，想得通的人才会开悟啊。人生有3句话，希望大家好好记住。人生第一句话会让你很受益，不要拿别人的东西来炫耀自己，因为自修自得。佛法说，人要懂得，只有自己获得的成绩才归你所有，只有你自己创造的一些功德才是你自己所有。第二点，你可以自信， 但你不能骄傲，这就说明人要有自信，因为自信会给你力量，自信是你做任何事情成功的一个基础。但人一骄傲，自信就会变成自责和执着。第三点，不要拿着你的东西，不要让别人拿着你的东西去炫耀，因为这样当别人拿你的东西去炫耀的时候，会引来很多的嫉妒。大家记住，我们人活在世界上，要懂得自律，心要宽，要想得明白，要学习大海，永远处于宽大的心，但是永远处于最低处。我们要学麦穗，长得越高，头随得越低。我们做人要懂得谦卑，谦卑的人心胸会越来越宽大。台长告诉你们，我们要懂得看破放下，优点不讲跑不了，缺点不讲不得了，你就会得到平安健康啊。每一天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很多人说我想追求幸福，实际上幸福不是追来的，幸福得到的是你降低的欲望。欲望越低的人越能得到幸福啊。我们凡事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就是慈悲。很多人说什么叫慈悲呀？慈悲就是脑海里整天想着别人，不想着自己。我们的母亲就是最慈悲的，因为当孩子一出生，他们脑子里只有孩子，没有自己，所以母亲的伟大，所以才会有母亲节呀。我们永远要觉得别人是对的，自己是错的，因为这样你的一生就不会去怨恨别人，因为怨恨别人自己很难过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所以当你总觉得是自己错，别人是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怨恨别人，而来伤害你自己呀。有一位哲学的教授，他在上课的时候严厉地指责一个同学，他说你这个同学毫无想象力啊，你会一事无成的。这个同学一听教授这么一讲，他非常的难过，他觉得你这个教授怎么可以这么讲我呢，他心中非常的不平，马上就跟这个教授顶撞起来。这个时候教授笑一笑说，这样吧，你这位同学到黑板前面来，你来画一头啊，画一头想象当中的野兽，想象当中的野兽，你现场给我画一只。结果这个同学非常的开心，他马上上去了，跑上去画了教授的头，猪的身子，鹰的翅膀，鱼的尾巴，再加上鹿的腿。画完之后同学哗哗大笑，这个教授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说，你并没有想象力，我没有说错你，你所画出的任何东西只不过把你看到过的东西拼凑起来呀，你还是没有想象力。 所以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你只有放下自己的执着，过去你们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很多老年人以为我过去的一些执着我认为是对的，你必须要放下。所以执着死抱住自己观点的人只会拼凑，他永远不懂得创造。希望你们学佛之后舍去自己过去的不良习惯，保持好自己这颗纯洁的心，真正的在人间好好的活着，能够学佛修心，让自己的心铸造出更多的佛的理念，让自己的情给人间带来更多的爱。学佛人应该学会用你的智慧来变妙法学佛，我们帮助不同的朋友用不同的方法来学佛，在人间实际上大家想明白了，得也是失，失也会再得，就像我们很多的人一样，今天婚姻没有了，明天又会有，今天我们失去了不代表未来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执着，认清我们的人的本质，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只要尽心尽力，我们无求才会真正的无忧。台长告诉大家，我们人很傻，因为我们执着追求的东西越多，当得到之后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放下，那么包袱越背越重啊，就是我们的人的精神压力会越来越大的一个原因。所以人间的缘分啊，感情啊，是剪不断理还乱，希望大家真正要懂得不要给自己制造障碍，因为人的毛病就是不停地给自己制造很多的障碍。想一想，感情过不去就是你因为投入太多的感情啊，你钱财过不去就是你整天想赚钱啊，每一个事情都是你太需求了才会把自己锁住绑住啊。很多人无所谓，有钱就用，没钱少用，不用无所谓，就是这么个想法你才会随缘。与其终有一天要放下，还不如早点放下。台长这次在旧金山弘法的时候讲了一个凯撒大帝，大家知道当年的凯撒大帝威震亚洲、欧洲、非洲，他打遍了这些这么多的地方，最后称为凯撒大帝。他要死的之前，他跟他的下属说，请你们把我放在棺材里的时候，把我两只手放在外面。大家都说为什么，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和那些自以为和我一样很有能力能够征服世界的人，让他们知道伟大的凯撒大帝也是走的时候两手空空啊。人要懂得要把人间的缘分要学会无牵无挂，心中要寡欲，寡欲是什么，就是欲望要越来越少，要把人间的情缘放在心里，把人间的佛情放在首位，把自己无牵挂，才能超凡成圣。希望大家好好的守住你们这颗心，我告诉你们， 人实际上完全能够调节自己的情感。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同样看一件事物，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去吃自助餐了，很多人花了，我不知道美国花多少钱，十几块能吃吗？十八块有吗？二十块差不多吧。啊，走到里面，实际上你外面买个一盒饭也要八九块钱吧，跟我们澳洲一样，对不对啊？但是呢，一到自助餐，人就情不自禁不能控制的，因为他的欲望来了。你说这个人，如果很多的老板，他跟台长就讲过，我看这个人能不能贪，我请他吃自助餐。为什么？他能不能跟我做生意，我把他带到自助餐。如果他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吃了还要吃，这个人以后一定要赚我的很多的。如果这个人只是说没有关系，够了，我可以了，这个人有理智，有现实对自己的控制。所以一个人要懂得，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贪，因为贪过头了就是失去了。因为你越拥有多，你失去的越多呀。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过去我们拥有了很多，我们现在都失去了。所以要想不失去，因为失去是很痛苦的。如果一个人想不痛苦，你就不要去拥有很多，你就永远没有失去的痛苦啊。台长告诉你们，在美国有一个叫杰普的牧童，叫杰普，他的工作呢就是啊，那是很早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呢、啊、放羊，他把羊呢要羊群要赶到牧场，赶到牧场呢，他就看着那些羊群不要越过一根铁丝到别人家去吃草啊，啊邻居家花园去吃人家的菜啊。有一天，小吉普斯呢，他呢非常的累，睡着了。过一会儿呢，就听见一阵的怒骂，啊，骂他，老板呢来了，因为这个菜啊被羊吃得一塌糊涂，那么老板说他，你这个小孩子，你还要啊睡懒觉，然后呢，事后呢，这个机灵的小杰布斯呢，他就想，啊，那片有玫瑰花的地方，为什么羊啊就不敢到那里去？因为他一看玫瑰花全部带着刺，所以呢，他想，如果我在这个铁丝上绕一些刺，就可以阻挡羊群了。他就把铁丝啊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放在那个铁丝网那个上面去当刺。羊群呢遇到刺之后惊吓了，就逃回来。多次遇刺之后呢，从此再也不敢去越过这个铁丝网。他申请了专利，铁丝网在全球风行。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孩子在全世界铁丝网的第一个的啊创造者。我告诉你们，说明一个人有创新的机会，就是越直接越简单越容易成功。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我们的心要越纯洁，我们就是越能够修成正果呀。学佛人，佛法是无与伦比的财富。当你学佛之后，你拥有了这些财富啊，你们想一想，用钱财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啊。多少有钱的人躺在医院里 用了多好的药，但是他买不到命啊。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医生他说过，你如果今天在美国换一副眼珠眼球要20000多块钱，如果你换一个肾要七八万，如果你换一个心脏要30几万，如果你要换一个肺或者换一个其他的部位都是几十万。如果你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正常的心脏、正常的肝、正常的肺，你们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啊。所以当赚来的钱再去为自己的身体付出的时候，那要承受另外一种痛苦，那就是你肉体的痛苦。所以台长告诉你们，我们人与人为什么现在会变得这么的复杂，你们知道吗？因为在人的八识田中，就是意识当中，我们人就充满着自私啊。现在的人人人为自己，所以夫妻都不能相忍让，所以人人为自己，连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他都不能忍让。这就是人的私心已经到了你的心底里了。所以我们有佛性在心中，但是也有坏的种子也在心中啊。所以这个心，当你遇到善的时候，你的心中的善缘就起来了；当你遇到恶的时候，你心中的恶缘就起来了。所以恶种子，台长告诉你们，成长得非常快。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告诉你们，现在的恶报速度那是过去几十倍啊。过去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现在的人只要你骂他，他马上就骂还你，快得不得了。如果你打他，老婆马上就会拿东西砸你，这就是马上的现世报。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因为人的恶念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让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沮丧和失落。所以现代人交朋友一定要谨慎，只可种善因不可种恶果。我们要交好的朋友，永远会帮助你；我们要交善友、善心的人，我们才能有善报、有善缘，才会有善根呐。台长在广播里每天都给大家看图腾，刚刚我过来的时候，很多的我们的美国的佛友都说，哎呀台长啊，我天天听你的广播，电话打不进。台长在就是7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询问身体健康，台长把他的毛病全部看到。我在澳大利亚，当时他打进电话来，我说他肠胃不好，心脏啊，胸闷啊，脾气暴躁，肝不好。因为他家里以前呢很有钱，他吃了太多的活的东西了。台长还看到他家里左面有一个窗户，而且观世音菩萨和观地菩萨都来了，所以他也非常的相信。请大家听一听当时的录音，谢谢。看看，这个是灵性来的。我这次带来的，我们在管音响的全是业余的，没有办法，再放一遍试试看吧。哎，不好好的弄，本来台长前面还有一个视频呢，都没给大家放，真的。所以啊， 做功德不好好的做就会有漏。学台长吧，过去就过去，忘记就忘记，不生气你就活在自己的善缘当中，一生气你就活在自己的恶缘当中。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形象，却能改变自己的气质。有时候我们的脸不能改变，但是我们的气质会改变。我告诉你们，你们念经之后学佛之后，人的气质真的会改变的。很多的男士，他就是他太太学佛之后一看，我太太怎么变个人了，过去叉腰骂我，现在开始骂我不擦手，腰不擦得上，再过一两个星期腰骂也不骂我了，然后就越来越好了。这个男人说，嗯，你这样才像学佛的。他马上不要你管，又来了。所以还有的人更绝了，你好好修，台长说的，你这种人不修，我告诉你，我修你不修，我上天你下地狱，老公更不修了。所以学佛人，我们一个学佛人不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因为过去的就是叫 past time， 那已经没有了，结束了。所以我们不会改变过去，因为它真的是过去了，你再去想它也只是回忆。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未来，我们学佛犹如在做人，我们善良热情慈悲诚信，更容易在人间改变自身的环境。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种下善良和慈悲，我们可以让自己在人间就拥有佛的美好家园了。现在放得出来了吗？放不出来，没办法。好，台长继续跟大家讲下去。有一只蜗牛，一个蜗牛啊，大家知道蜗牛啊，和他对一个青蛙呀总是有意见有成见。有一天呢，这个青蛙忍耐不住了，他就对蜗牛说，哎，蜗牛先生，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这个蜗牛说，你有四条腿可以跳来跳去，我却背着沉重的壳贴在地上爬行，我很不是滋味，所以我看你不顺眼。这个时候青蛙就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只看到我快乐，你没有看到我痛苦啊。这个时候一只巨大的老鹰从天上飞下来，这个时候蜗牛迅速地将头缩进了它那个硬壳里，青蛙却被一口给老鹰吃掉了。学佛人不用比较的心去生活，过得比较。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形象，却能改变自己的气质。有时候我们的脸不能改变，但是我们的气质会改变。我告诉你们，你们念经之后学佛之后，人的气质真的会改变的。很多的男士，他就是他太太学佛之后一看，我太太怎么变个人了，过去叉腰骂我，现在开始骂我不擦手，腰不擦得上，再过一两个星期腰骂也不骂我了， 然后就越来越好了。这个男的说，你这样才像学佛的。他马上不要你管，又来了。所以还有的人更绝了，你好好修，台长说的，你这种人不修，我告诉你，我修你不修，我上天你下地狱，老公更不修了。所以学佛人，我们一个学佛人不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因为过去的就是叫 past time， 那已经没有了，结束了。所以我们不会改变过去，因为它真的是过去了，你再去想它也只是回忆。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未来，我们学佛犹如在做人，我们善良、热情、慈悲、诚信，更容易在人间改变自身的环境。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种下善良和慈悲，我们可以让自己在人间就拥有佛的美好家园了。现在放得出来了吗？放不出来，没办法。好，台长继续跟大家讲下去。有一只蜗牛，这个蜗牛啊，大家知道蜗牛啊，和它对一个青蛙呀总是有意见有成见。有一天呢，这个青蛙忍耐不住了，他就对蜗牛说，哎，蜗牛先生，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呀？这个蜗牛说，你有四条腿可以跳来跳去，我却背着沉重的壳贴在地上爬行，我很不是滋味，所以我看你不顺眼。这个时候青蛙就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只看到我快乐，你没有看到我痛苦吧。这个时候一只巨大的老鹰从天上飞下来，这个时候蜗牛迅速地将头缩进了它那个硬壳里，青蛙却被一口给老鹰吃掉了。学佛人不用比较的心去生活，过得比较舒服。一个人只要跟人家比较，有一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呐、啊！不要去跟人家比。我们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看看自己两房一厅，哇，很好啦，这么大，对不对呀、啊？过一段时间参加一个 party， 一看人家，哇，豪宅呀、啊，马上想我也要一个豪宅，被他绑住了，永远脱不出来。接下来拼命的当两份工、三份工，就开始供房子。台长告诉大家，人是怎么会被陷进去的，就是不断的贪有欲望。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不比较你就会舒服，因为你嫉妒别人常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痛苦。所以想想自己拥有的，你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感恩和幸福。没有修路的人哪有金光大道，没有栽花的人哪有鲜花灿烂，没有学佛人的慈悲哪有众生的离苦得乐。想一想当年的佛陀、观世音菩萨、济公活佛和各位菩萨到人间来，吃尽万般苦，为了把佛法传到人间。所以我们要懂得广结善缘，广度有缘众生啊。很多人跟台长说，台长啊，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贵人缘，我没有贵人缘呢？ 台长告诉大家，贵人缘是你们自己造出来的，因为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种下了这个贵人缘。等到哪一天，当别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他就是你的贵人，因为你种下的善缘，才会得到贵人的还缘呐。我们要懂得把人间的每一分钟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要珍惜时间啊！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佛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在上面打麻将，鬼在下面打麻将。所以有些人打麻将，心中一想，你帮帮我吧，我要赢，真的会赢的。但是赢完之后，这个鬼就盯住你了。所以很多人就着魔了，不打麻将难过呀，这个时间就浪费了。我们坐在这条生命的列车上，不能浪费一丝一毫，想一想，完成自己在人间的善业，完成我们的善缘，让我们多过更多的贡献，懂得做更多的功德，以后我们无疾而终，那就是最大的善缘。一个人如果想在走的时候不生病都很难呐。如果你们能够睡一觉，不要插管子，没有气透不过来，没有浑身的疼痛，你已经是万福之人了。希望大家要懂得修福修德呀，留给孩子多一点德，才能让这个德性慢慢的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庇应他们啊。所以要选择在人生这场火车的终点站之前就好好的修，我们不会遗憾终生的。台长告诉大家有一个顺口溜挺好玩的，你们听了一定会笑。就讲到一个人呐，如果你不珍惜，很快就过去了。告诉你们，一个人上了年纪，如果摔一跤会爬不起来，坐了时间久了骨质疏松，站了久了关节疼痛，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记什么事情忘记了，最后是知识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生活呆化，等待火化。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改变现实，我们现在活着要有意义。我今天去帮助别人，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能帮助你，说明你就是有信心的人。今天我做好事，我为了积福积德给后代，这些就是走出小家成全大家，帮助大家，菩萨的能量场才会时时的射手你的心啊。台长讲一件真的事情告诉你们，在泰国有一位修心的女子，有修的泰国人学佛很多啊。她呢碰到泰国一位高僧，一位很高僧啊，就是高僧大德，他送给他一个护身符，然后呢并预言将来啊你会带着这个护身符转世，这是真的事情。结果而且这个高僧还说你还会有更多的转世之后的事业。这个女的 在临死之前，就是双手紧紧握住护身符陪葬。死后半年，他的妹妹怀孕了。妹妹呢，结婚十多年，第一次怀孕。胎儿生出的时候呢，右手竟然紧紧地握住了一个护身符了。然后正是死去姨母的护身符一模一样。那么这个婴儿的母亲啊，父母亲非常的惊讶，他们非常的惊讶，他们去看棺材，把它开出来看看，当时姨母走的时候手上那个护身符还在不在。结果真的去挖开棺材一看，护身符不见了。而且棺材下葬之后，因为是私人的 private 那种棺材，所以他没人动过，根本不可能动过，也不会盗走的。将护身符呢，他们又放回了刚刚生出来 baby 的那个手中。那么转世是无疑的了，这个高僧的预言就应验了。他们给他起名叫啊达拉达，这名字怪怪的，达拉达。然后呢，婴儿长大之后，相貌跟死去的这个姐姐呢一模一样，而且这个奇闻一出呢，泰国呢各界呢纷纷传媒啊什么都去探望，这个事情是有案可查的。探望之后呢，八个月这个孩子就会走路了，一岁两个月他会讲话，而且讲话的口吻呢、就像个小大人一样命令别人的。结果塔拉塔在22岁的时候，他经营的产业扩大了3倍，规模巨大。因为塔拉塔曾经在上次发愿，他说我一定要转世带着护身符转世做更大的事业，全部都应验。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性格啊，应该他的性格和外貌都奇像，连上辈子陪葬物也带来，所以当时在泰国引起轰动。这件事说明，学佛的人一定要有我们的愿力。如果你今天生癌症了，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哪怕要破产了，你都不要怕。你一定要有愿力，因为这个愿力就会成全你的动力。人的坚信会创造奇迹，我坚决相信一个人的改变实际上是从自己的信念开始的。我相信我会改变，从愿力当中你会获取力量。很多人生癌症，有的人坚信菩萨能够救他，他的血液细胞，这个癌症的细胞源真的会改变。所以一个人想改变自己不好的脾气，也要和坏习惯做斗争，坚决要有信心，我这个人一定改得了的，才会真正改变你自己，才能有凡人转为圣人，圣人才能转为人间菩萨。可以放了吗？我还惦记，放得出来吗？要响一点。不要放他，你放不要把灵性引来就好了。哎，想想看，人生无常啊！台长对他们充满希望，他们给我带来无限的失望。 记住了，什么事情都是无常的，不要生气，不要难过，想通想明白，这是常有的。但是作为他们来讲，他们要好好的反省。所以当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别人最好不要跟着他一起发脾气。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很开心，在家里突然之间先生回来一发脾气，你马上跟着他一起发脾气，也就是说你是心永远被别人控制住的，别人叫你控痛你就痛，别人叫你开心就开心。所以人很傻的，希望大家懂一点。台长告诉大家，人实际上，台长为什么要大家念经你们知道吗？因为当一个人在念经的时候啊，对应的天象，就是说念经会接气场嘛。那么大家现在科学都懂的，有脑电波啊，很多人还问了很多傻傻的问题。哎，台长，哎，我没看见你看得见，哎，我没看见，我不相信的。我问你们，人在思考的时候，你看得见自己的思维吗？一个人的空气看得见吗？我们能离开吗？一个人所有的事情，你能看见这个很多的东西吗？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一定要相信。在美国啊，在美国曾经啊，有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科学家和这种医学家，包括跟宗教学家呢，他们经常有些辩论。那么有一次呢，这个科学家就站起来说，我是一个天文学家，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我从来没有看见什么啊上帝啊，也没看什么菩萨，怎么没看什么 angel 啊，我从来不相信他的存在啊，什么鬼啊我都看不见。那么这个宗教学家就站起来，请问这位天文学家，你看见过风没有啊？你看见过空气吗？看见啊，感觉呀。好，还有位科学家站起来了，他说，我是一位外科大夫，我动了一辈子手术，帮人家开了一辈子刀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灵魂，我就看见肝啊心啊肺。这位宗教学家站起来问他，请问这位医生，你爱不爱你的太太？我很爱，你开给我看看爱在哪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心的感应，并不是说你眼睛看见。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做人要信佛而不能不修啊。很多人到庙里去天天磕头，他又不修，所以就没有效果。光拜佛光信不修，又会延误自己的天时。所以很多人说我很信佛呀，实际上他没有信啊。就像今天我们来的很多人坐在第一排在睡觉，他就在延误他的生命。他觉得这里气场蛮好，卢台长来了气场很好，他心想卢台长说不定觉得他在入定，他是在入定，他入的昏沉大定。所以我们帮助别人会使自己的修行更快，如果你去帮助别人，你很快就会进步。想一想，一个老师不停地给学生上课，这个老师一定会进步很大。所以纯善报善，一个人对别人非常纯洁的善良，他一定会有善报。如果极恶报恶，大家相信现在有很多人做了恶事马上就抓得出来。大家想一想，很多警察为什么能够把无名尸都找到？我告诉你们，真的有很多的亡灵，他可以托梦给警察，告诉他我在哪里，警察真的会到那地方去找。这种事情你们从福尔摩斯侦探就开始懂得的。所以台长告诉你们，我们渡人 就会加快因果的成熟期。你拼命的去帮助别人，你好的快的不得了。你拼命的去帮助别人，你的因果善果很快就得到善报。如果现在这个社会你拼命的去做恶事，你很快的就枪毙了。道理就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善报，不要有现世报。我们有时候人的直觉比你眼睛看到的更要可靠。台长教你们一招，如果你们哪一天去看房子或者看这个朋友可不可以交往，你们第一眼就是你们的第六意识，实际上就是你们的第六灵感。如果你们一进这个房子觉得哎呦很好，哎呀太阳我很喜欢，这就是肯定是好房子。因为每个人的第六意识都非常敏感，如果你今天一去房子一看，好是蛮好的，这个好像总是不是太舒服，一定有灵性，一定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的。你们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有的 agent 啊，就是卖房子的 agent 啊，他们就是说哎呀跟你介绍了半天，你再会对这个房子好感，这个不是你的第六意识的灵感。所以看人也是这样，第一面哎这个人很好我可以瞧，如果这个人你觉得不好，然后听他讲啊讲啊讲啊，很多男的对女孩子好，开始一看他的女孩子一点不喜欢他，开始对他好啊好啊讲很多好话，慢慢就对上他好。所以这就是你的意识的转变。台长希望你们要懂得不生恶念啊，善念要经常起，也就是脑子里经常的要动善念，那就会越来越善良。如果经常动恶念，人会越来越变得恶。台长告诉你们，我们学会人生，如果你有六不懂，你就会失去慧命。我今天告诉你们有六个不懂，你们要懂得。第一，如果你不懂珍惜，给你做金山你也不会快乐。如果你不懂宽容，再多的朋友也会离开你。如果你不懂得感恩，再聪明你也难以成功。如果你不懂得修行，你再念经也不能修成正果。如果你不懂得满足，再富有你也难以幸福。如果你不懂慈悲，再精进你也不能解脱呀。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幸福，你就一定要珍惜。今生相遇的佛友都是你们前世无数次共患难共修心积存的善缘。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让你到这里来了，他就是你的善缘，就是你的朋友啊，好好的珍惜吧。今生的钱财名利是轮回路上行善积德的福报。有时候很多人说他这么坏，为什么还有钱，为什么要享着福，因为他上辈子的福报还没有受尽。看看当今世界，现在很多人过去享着福，为什么现在就没有福了，为什么会出事呢？所以不是福报，时候未到啊。不要去羡慕别人，也不要去恨别人，每个人都有菩萨和地府的官管着呢。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有时候有一些悲惨的遭遇，实际上那就是我们轮回无法逃脱的恶果呀。所以希望大家慎之善之而行之啊。 有一个小青年，他问一位禅师：“师父啊，有人称赞我像个天才，有的人骂我像个笨蛋。法师啊，你看我到底是像这个天才，还是像个笨蛋呢？”那个禅师说了：“最主要是你如何看你自己的。比如有一斤米，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它，它的价值截然不同。”哦，法师请指教。这个法师告诉他，在家庭主妇看起来，一斤米它就只能做两三碗米饭而已，农民看来，这一斤米最多也值一块钱两块钱，在卖粽子的人眼里，把它包成粽子，它可以卖三块钱。在做饼干的人看起来，把它加工成饼干可以卖五块钱。在味精厂的老板看起来，把它提炼成味精可以卖八块钱。在制酒商做酒的酒商看起来，他可以把它酿成酒可以卖四十块钱。所以不过米还是那一斤的米呀。同样一个人，有人把你抬得很高，有人把你贬得很低，其实你还是原来的你呀。你的一生有多大的成就，不是取决于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是取决于你自己应该怎么样看待你自己才对呀。就像我们学佛人的一生，想自己修成的话，看的是你自己悟性和智慧。所以学佛人的智慧那是无形的，就是看不见，但在人的生命当中，智慧就是钥匙。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在海外碰到事情，有的人就能对付，就能想出办法，而有的人就是束手无策，一点办法都没有，在家哭泣了。实际上因为就是我们要用这把智慧的钥匙去开我们无常带来的业，我们不执着，随缘生活着，认知生命是责任的开始，是制造善业消除业障的场所。有一个小笑话告诉大家，待会儿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说这个小笑话。有一个小朋友喜欢乱用成语，有一天老师叫这个小明啊写一篇作文，作文的名字叫我的家，要用成语。这个小明就这么写的：我们家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每天早上出门我们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晚上又殊途同归。爸爸是建筑师，每天在工地上指手画脚；妈妈是售货员，在商店里来者不拒；我是学生，每天在教室里呆若木鸡。我的家三个人臭气相投，一团和气。当我成绩不好的时候，爸爸英勇出击，死命的打我，心狠手辣的打得我五体投地。妈妈在一旁袖手旁观，从来不见义勇为。学佛也是这样，有些人学了一点佛，整天的曲解含义，到处批评别人，你修得不好啦，他修得不好啦，断章取义，所以一定就会造业，误解人生。 我们学佛人应该谨言慎行，懂得心是造业的根，口和行为是造业的果。台长告诉你们，现在很多人跟时代与时俱进。这次我在弟子开示，在台湾弟子开示的时候，我讲了一个小笑话，就是说现在卖那种冥纸啊，就是烧的那种啊锡箔啊，卖冥纸都是现在可以卖西装啊，卖房子啊，卖汽车啊都有，现在还有卖啊安克风的，而且他卖到了安克风六。结果那个人说，我这个爸爸死了，你给他烧阿特通通他会用吗？你知道这个老板怎么讲的？嗨，阿特通的老板都亲自下去教他的。所以大家要懂得，我们学佛要诚心诚意。台长在啊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一位老父亲不慎的摔倒，造成盆骨骨折，一般人都会很痛，但是菩萨慈悲，给老父亲一种无痛疗法，七天他就能自己翻身，九天他就自己坐起来了，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要的要经者也来托梦跟他说，你可以慢慢的给他念小房子，让他有多少先给那个灵魂要多少。这位老父亲以前一直是半信半疑的，现在彻底相信了，而且许愿吃素了。下面请大家再试着听听看能不能放出这段录音。
就是他的那个老父亲身体一直不好，三个星期之前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然后那个股骨头骨折了，就是盆骨这个地方骨折了。然后一般的骨折病人早期都是会剧烈疼痛的，但是菩萨慈悲，就是让他这个同修的父亲给了他这个无痛疗法，没有七天的时间就能自己翻身，九天的时间一下就可以坐起来了，医生都说不可行。而且他的也托梦给他说，小房子不急，有多少我先给多少，我们等你慢慢念。那这个同修的父亲以前一直是半信半疑的，经过这次是真心实意的相信观世音菩萨，以及许愿吃素了，所以同修就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也非常感恩师父。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知道了，同学啊，不相信的人是可怜。
师父，我们会好好修的。
终于放出来了，千般万苦才出来。哎，学佛人懂得去除烦恼，同样看一样东西，不同的心情会有不同的结果。今天我们去吃饭，如果看到还有几个馒头或者几个饼几个面包，有些人说，哎呀，你看本来的晚了一点都被他们吃光了，就剩几个面包了，心里很难过。有的人说，哎呀，我来了这么晚，你看还有几个面包剩给我的，多好啊。完全是一种心态，一个人开心和不开心完全是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你们经常笑一笑，经常开心的人就不会常有烦恼，经常脸板着笑不出来的人他一定不会很开心的。所以希望大家学会心灵的管理，现在的大学什么管理都有，什么企业管理呀、财务管理呀、什么其他的物业管理呀，但是就没有心灵管理。现在台长就教你们自己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心灵。现代人缺乏对自身的了解，才会做错很多的事情。你连自己都不了解，你怎么可能去了解别人呢？所以不了解你才会和别人产生矛盾，有矛盾你才一定会有烦恼。所以管住自己的思维， 管理好自己的心灵，让心灵保持纯洁，珍惜缘分，不要因为别人的无知而经常伤害你自己。如果一个人连别人的观点都不能接受，说明他心中充满自我。所以如果一定要改毛病，要去除无名习气，要慈悲长存，同体大悲，经常想一想，他可能上一辈是我的孙子，他可能上一辈是我的老子。如果你实在看了他不顺眼，你也说一句，他可能上辈子是我的灰孙子。想开不要生气，想明白才能真正的有自我存在。台长告诉大家，在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叫懒马效应，也就是说这个马非常懒惰的效应，说的是有两匹马各拉了一个货车，一匹马走得很快，还有一匹马呢走得很慢吞吞的。于是这个主人啊，他就将后面的货全部放到了前面，这个后面那个马开心了，哎呀，钱，越努力越折磨自己啊，你看我走得慢，他把我的货全部放到前面去了，我可以舒服了。走了一会儿，主人一想，居然一匹马就能把两车的东西全部解决问题拉走，我为什么还要用两匹马呀？最后这匹懒马就被宰了吃了。这就是懒马效应。如果你让你的老板觉得你已经可有可无，你就被踢开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麻烦和痛苦，想一想，你们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结束？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会生癌症？你们自己要想到，在这个天灾人祸当中要懂得精进。想一想，八天当中三架飞机失事，600多人的命就这么没了。如果你们坐在这些飞机上，想一想，台湾的那架飞机在往下掉的时候，整个掉到下面飞机的人全部死亡，只有一对母女，他们念着观世音菩萨，结果居然掉下来之后生还，这就是菩萨的保佑啊！希望大家要多多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居安思危啊！人不修懒一点，你就会被命运捉弄啊！贪图享受，不懂得消业障，你很快就会被人间的污泥浊水和吞没。台长告诉大家，现在人的心啊很坏，根本不知道帮助人家，做了坏事还想溜走。有一个男子在闹市区骑着摩托车，突然之间咚一撞，把一个老婆婆当场撞在地板上，他又不认识她。这个男子惊吓不知所措，他想逃，他想逃，但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知道逃不走了。突然之间他马上抱住老汉躺在地板上，那个老婆婆说，声泪俱下的说，爹啊，你等着我，我马上给你找医生去。说着就逃走了。结果那个老汉气得来挣扎着坐起来说，好啊，你给老子回来。众人在边上还要赞叹，儿子真孝顺啊。所以用伤害别人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心灵 创伤的受害者。台长说，人的自私心犹如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你的身上，终有一天会爆炸，会伤害你自己。所以人应该纯洁，看别人不顺眼就是自己的修养不够。人的愤怒的一瞬间，你的智商是零啊，因为你过一会儿你又会恢复，陪伴着你的就是后悔。所以人的高尚关键在于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人间的不自由通常是来自于内心的不良情绪的控制，所以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坚持努力。只有真的相信菩萨的存在，才能让别人相信你。只有真的相信自己这颗纯洁的心能够帮助别人，你才能真正的得到世人的帮助。台长，今天因为准备很多，在瑞典有一个奥尔总部，它有这个公司很大，奥尔奥，它这个公司呢有2000辆停车位，就2000个公司的停车位。他找到的人呢，总是停在最远的地方，远离办公室，天天如此。结果记者呢就去问他们了，哎，你们的车停在那里是不是固定的车位了？结果他们说，我们到的比较早，我们有时间可以多点走路，晚到的同事或者会迟到，比较着急，所以让他们停在办公楼的附近的地方很好。所以大家学会要为别人想，想象一下，学佛人要多为别人想，才能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佛心啊。所以学佛就是要学会把人间的烦恼事情拨开，人事物所有的都是我们的障碍，想穿想明白，彻底开悟，我们才能回归人类之本性的美德呀。好好学佛，好好修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今天好好的做人，拥有今天的人就是拥有未来，永远活在过去的人他是没有未来的。希望我们今天知足常乐，我们生活在海外开开心心，我们的孩子就是讨债还债，我们这辈子把这个债还清了，无牵无挂，你走你的道，我走我，我回我的天，我好好修行，我在天上见菩萨，你不好好修行，你在地下见阎王。永远要记住，这颗心是纯洁的，是善良的，是对得起别人的。我们一生无爱无牵无挂，我们不去追不去求，没有欲望的活着，那心中坦荡，心静如水，这就是心静如水。水就是我们的心，清澈透明，一辈子不害别人，一辈子不欠别人的。不要到了临终才说，老伴儿，我对不起你呀。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时候还记住你曾经骂过我，你曾经害过我。想一想50年后我们在哪里，台长希望你们好好学佛，好好修心。今天拥有的就是我们自主的东西，我们拥有今天胜过2个明天。好好学佛，以后能够跟台长一起在天上享受永久的快乐。谢谢大家。